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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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呢。当然，这时候要跟着瑶瑶，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宜兰大学，也是这建筑与永续规划研究所的教授张家瑞。其实张家瑞教授他自己本身也是社团法人中华铺面工程学会的理事长哦。大家会想到哇。哇，这两项如何来去做一个结合？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们让大家了解，其实我们常会听到一些科系，譬如不管是土木工程学系啦，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景观学系啦，甚至哦，到研究所里面会有跟建筑有相关，如何来去做一个规划？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让大家可以认识研究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让张家瑞教授先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好，瑶瑶小姐你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让教授好好的来跟大家认识一下哦。这个教授啊，其实他任职很多的大学，那当然现在呢是在我们的宜兰大学，也是任教于建筑与永续规划研究所的教授。大家会想到建筑与永续规划，他这个学名好长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教授了？
是，你好。我目前任教于国立宜兰大学建筑与永续规划研究所哈。
嗯，
那我们所呢是在民国92年的时候成立的。
嗯，
那是目前所谓东台湾唯一一个以建筑为名的国立大学的研究所。
嗯，是。
那我们所上的发展方向，因应当初的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开通。那就有很多人会到东台湾去旅游，
嗯，
那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些相关的开发建设案。那宜兰在地的人情文化，以永续为基础的这个县政的这种发展推动的特色，
嗯，
所以我们所上的发展方向，基本上在教学上就是分成三块，
嗯，
一个就是永续环境，
嗯，
一个是永续建筑。
嗯，
那有一个是永续景观，
嗯，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考量到东部的灾害，
嗯，
那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特定的讨论议题，在讨论安全防灾的课题。
哦，这四大方向不一样哎。
嗯，对，就是由各个我们所上专业的老师来分担教学跟指导研究生的工作，这样
是。所以这个这个学系应该说这个研究所也是开了几年了。
93年正式开始收研究生，到现在应该也很久了哈。
嗯，对，也造就了不少。
16年了，对，
造就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研究生出来哦，做相关的这个应该是说服务啦，应该这样讲哦。不过说真的，刚刚有听到这个教授讲到了，从有序环境。建筑景观到安全哦，要用这样子来去做一个分类哦。那当然呢，我相信这个教授他常常上课都会用所谓的实务性啊。那么跟自己本身又是社团法人中华铺面工程学会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学会这一个部分是我个人在工程领域上的投入啦。
哦，
那跟学校这边其实就是教学相长。
哦，它是相辅相成的。
我在研究所里面有开所谓的绿色建材的课，
嗯，
也有开现在很流行的建筑资讯系统的课，
嗯，
那这些都跟整个环境的永续发展是息息相关。
嗯，
那我自己在这个学会这边，也是有机会追随之前的理事长的脚步啦。
嗯，
那这个铺面工程学会其实就是关心整个台湾的道路。
嗯，
然后的发展建设，
嗯，
那以及所以所谓我们口语上讲的 Damagala，
嗯，
就是还有刚性的，就所谓的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发展这样。
哎，这个部分就很特别，所以我们自己学会呢，所服务的对象又是谁呢？
嗯，我们因为是学会，所以学会里面的组成、产官学研都有。
哦，是。
那目前我们大概有20多位的理监事，那也有来自政府单位的，也有来自产业界，像立青工会的，
是，
也有来自于学术界的，哎，那各方的组合，今年已经20岁了。
哦，二十岁哦，
对，1989年12月成立的。
嗯，是，因为我认识教授是在这个应该是算今年初嘛，对不对？
是，
那看起来很年轻，跟我讲20岁，害我这样啊。
我不是20岁啊，是这个学会20岁。
对，但是你看起来也很，我的意思是很年轻。
谢谢。
不知道这个学会啊，因为现在学会呢，理事长是由教授担任哦，而且呢，刚刚我也突然去想到一点哦，因为呢，之前呢受访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县市的首长了，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建设处长啊等等，他们都会讲到这个所谓的公共工程里面有一项哦，就是所谓你讲道路工程。那么讲到沥青，对不对？
对，
我都一直有一个疑问呢。刚好呢，趁着这个时间哦，赶快来请教一下教授。这个干嘛干有特别的味道？难道它不会对人体有伤害，或者是它对地面有伤害吗？它有透气性吗？我一直在有个大大的问号哎。
哦，其实这样说哈，就是一般的外界可能。
喂
，一般的外界可能对雕马嘎的误解还存留在我们传统讲的柏油啊。
嗯，对，
我们一般讲雕马嘎其实是柏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沥青
不一样吗？
是不一样的。对，沥青它其实是炼油，比如说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会去加9895的油，也就是在石化产业里面炼油最后的副产品，但是早年我们讲的 Damaga 讲的是柏油，那柏油它是炼煤的副产品，对，那我们通常我们会担心对人体的健康或者是它的气味对我们的呼吸道的影响，那个是对讲的是柏油，对，那就现在的沥青来讲，就像您说的，它确实是会有臭味，因为它毕竟是就是石化产业的副产品，
加热的，
对，但是基本上的那个味道其实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
嗯，那教授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像很多的这个巷道，你看像都会地区或地方都是一样哦，在铺设这个沥青的时候，诶，为什么常常去挖这个沥青？它难道它的保存期限这么短吗？
哦，这样哦，其实是这样，因为台湾的人口非常的密集。好，那人跟人住的，就是我们去看单位密度的人口数，其实台湾其实是蛮高的，就是在世界上是排名蛮前面的。
哦，
那所以我们因为要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水电，所以常常看到的就是在道路上，尤其是市区里面的道路，
是
蛮长的，必须要把它挖起来，要铺管线。
嗯，
可是不这样做又无法解决，因为我们蛮多的城市是老旧城市，
是
当初在发展的时候并没有去好好规划这些地下管路的位置，埋设的方式，对，所以只能就现况来挖挖补补，那对所造成的，所以现在全台湾有蛮多地方，像海埔新生地或市地重化化区，他们就可以非常好的去整个规划它的区块，然后把这些管线埋在比如说人行道下方啦，好，埋在该埋的位置，未来就不会一直在做道路的挖挖补补了。
所以它基本上如果不再去挖挖补补，它可以保存多久？而且它透水性高吗？它也是防水的吗？
传统的沥青混凝土基本上它是一个致密的构造物，基本上它是不太透水的，它的水必须要给它泄水坡度流到两边的边沟，
就是像我们的下水道那个沟沟，对不对？
对，就是侧沟，好，
哦，
然后它就排走这样，但是现在因为考量包含行驶的安全问题，比如说下大雨的时候水没有办法从雕马嘎从道路下去，那雨又骤雨来，
是
行车会有打滑会水雾的问题，还有我们一直在 配合世界的趋势，那政府也大力的在推动永续，所以这些水是不是可以把它留存下来？
嗯，
所以就慢慢的发展出所谓的透水沥青。
嗯，
它的水是可以从道路表面往下渗透到某一个不透水层，
嗯，
然后排到路侧，
哦，
或者是整个全断面的透到，道路底下去，
是
这一些水就可以试着去把它收集下来，
嗯，
然后用作为中水灌溉或者是清洗道路浇花之用，这样。
哇，你看看我们有没有觉得长知识了？如果没有借我的大疑问哦，已经要问很久了。
啊，没有啦，没有没有。
然后刚好碰到了教授，一气呵成把他问完。好，我相信民众呢跟我一样哈，会有感哦。不过也借由有感的同时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到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哦。那当然，针对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到底如何来提升道路品质，尤其是在服务品质的部分，我们就要来请教教授咯。
政府他很积极的在106年的时候开始推动瑶瑶您刚才说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那他希望能够做一个基础建设的投资，那台湾的社会其实从早年到现在其实已经经历了蛮多经济起飞，人口密集，工业发展，所以其实普遍的基础建设都可能需要再更新。那这个基础建设的概念就是希望能够打造台湾未来30年然后永续使用的基础建设。
是。
那当初政府提的这个建设里面，它总共分成非常多的主轴，比如说轨道建设，比如说食安，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还有比如说人才培育啦，少子化的问题啦，这也是课题。其中有一个主要的课题叫做城乡建设，
是
好，那这个城乡建设计划里面它又有10个个别的小计划，
譬如说
我想想看，好像我们这边讲的提升道路服务品质就是它城乡建设计划的其中一个。
是，
还有包含比如说原住民部落的营造啦，还有比如说像客家浪漫台山线，
是
好，这个是在台山沿线许多的地方政府都很积极，
没错，桃竹苗，对
对，
到台中这一块，
还有比如说改善各个地方的停车问题，还有校园社区的改造，
是
还有营造休闲环境的运动环境，这个是城乡建设计划里面的零零总总加起来有10个工程项目。
哇，真的很多对不对？
对。
而且呢，归纳出来，大家都会想到，哇，这个城乡建设计划里面就有十个来讲哦，这个要怎么样去了解，这是我们各个地方需求的必要性啊。我想这个也很重要
对，所以政府他当初提出这个城乡的10大工程。应该是详细的去了解全国各地的发展，还有特色跟必要性之后，然后凝聚出这10个，那我们今天想讨论的就是其中一个叫做提升道路品质。
对，大家一直在讲说提升道路品质，我就有看到提升道路品质啊，那到底看到的都是所谓的都市地区或者是所谓的这个6度啊，那我其他的嘞常常会被人家这样倒过来问说，真的有提升到这个所谓的道路服务品质吗？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教授了。
这个提升道路品质计划当初政府的规划主要是由国内的2个主管机关来推动，有一个是交通部来做，
对，
那交通部他就请到了公路总局，来针对所谓的都市计划区以外的公路系统，比如说省道啦、县道啦，提升这一类都市计划区外公路系统的品质，做整体改善，那另外一块是委由内政部来协助推动，那内政部就把这个责任交付给我们的内政部营建署，那他们常年就是负责我们台湾的都市计划区以内的所谓的市区道路， 所以营建署它就是负责这个市区道路的品质提升。
嗯，是，这时候就请教教授了。我常常啊，就是人家就讲说，哎呦呦，你已经是交通部观光局节目代言这么久了，国内外跑那么久，也行销了我们各个的这个景点也好了，不管是应该说食宿游购行的部分。那么在这个所谓的道路品质开始接触的时候，大家就会讲到说，哎，那您刚刚讲到了在营建署这边负责的这个道路，哎，这个要先讲哦，是要所谓的市区道路，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大家会想说，那我不是市区道路，到底怎么区分？哎，我要想要去规划的，你又说这是市区道路；我不想规划的，你又说这是非市区道路。到底这个市区道路哦，它是怎么样来用，让民众可以知道一目了然说，说哦，我知道是看门牌吗？还是说看道路的型号呢？
哦，其实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的，有一点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判断。
嗯，
但是重整来说啦，哈，都市计划区内的我们叫做都计，好，那在我们的都市计划土地使用分割区分那边就会划设哪一个范围内是属于都市计划区。那在这个区域内的道路，我们就统称它叫做市区道路。
嗯，
那基本上现在台湾有22个直辖市地方政府加起来嘛，哈、嗯，
是，
那6个直辖市基本上它里面应该都是市区道路啦。
嗯，
另外包含3个市，好，像基隆市、嗯、新竹市、嘉义市。
嗯，
好，那另外的就是应该大约有全台湾有446个左右的都市计划区。
嗯，
里面划设在446个都市计划区内的道路都叫市区道路。
哦，你看，这样是不是速度快，让你呢也很清楚的一目了然？哦，因为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哦，尤其是这个比较南部地区跟中部地区，听完了节目，县市政府首长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想说，哎，那我家是不是也算说是市区道路？我是不是也可以开发？后来呢，我们常会看到这个各个的处长或者是受访者就会讲说，要先看看这个是不是你家的前面的这个道路是属于市区道路。那么刚刚借由教授这么一讲，我相信大家就了解了，也清楚了，就不用一直问一直问。那不用问的这个同时哦，应该是说你自己也清楚。那当然如果说它是涵盖在我们的市区道路，它可以怎么做呢？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的教授了。
是，不过补充说明一下，如果没有在市区道在都市计划区内的市区道路，那我刚才有提，就是交通部公路总局它负责非市区道路的公路系统的品质提升，所以也还是有交通部在负责那一块。
嗯，
也就是说整个全台湾在道路品质的部分，市区道路就是委由营建署，那个非市区道路的公路系统就委由公路总局在帮民众提升道路品质这样。
所以今天这一集呢，让大家了解，哇，原来啊，提升道路服务品质啊，是有2大部会有，一个叫做内政部，一个叫做交通部来共同推动的，也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市区道路，什么叫做非市区道路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宜兰大学建筑与永续规划研究所我们的教授张嘉瑞教授，也是我们的社团法人中华铺面工程学会的理事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沉默，化成新的妆容，内心不再摇动。
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那么当然来到悠悠波维亚，带大家来到了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我们都简称它叫做海管处。那么在107到108年，我们委托国立中央大学施习德教授，还有财团法人成大研究发展基金会邱玉仁副主任这两个团队来进行东沙环礁的国家公园甲壳类与螺贝类类的一个生物多样性调查计划。那么在甲壳类方面呢，总共记录了134种，有74种是东沙新纪录种，而其中的4种呢是台湾新纪录的哦。那么在螺贝类的部分呢，总共记录了321种，有146种新纪录的这个螺贝。那么另外其中一种呢是台湾新纪录科与新纪录种，是台湾在天的五笔新纪录，哇，这个是创举哦。那么说到了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呢，涵盖了东沙环礁跟东沙岛，它就是一个多样化的栖地环境，包含了有细湖、有泥地、有红树林、有海草床，包含了珊瑚礁还有大洋等等。那么在东沙稳定的生态系统之下，也孕育出丰富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那么是南海海洋生物的重要热点。为了呢让大家可以了解东沙的环礁国家公园园区内的物种种类跟分布的状况，那么海管处呢，它就用每一年的五到十年的间隔进行所谓的物种普查，那么也作为保育研究跟经营管理的参考。那么从102年呢，我们就进行了甲壳类跟螺贝类的一个调查，到现在历经了数十个台风，这一次的调查显示东沙多数的栖地物种呢所组成非常的稳定之外，那么这一次还扩增了环礁海域的一个调查站，也添加了很多的新纪录。那么包含了呢，我们这一次的新纪录种里面有一个叫豆冰螺鼠，它是一种迷你贝，体型只有两迷你啊，不要说多小，就是两迷你，就是这么小。在进行消波块物种调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的。那么杜马卡尼香手蟹也是台湾的新纪种的种类之一。那它的发现呢，证明了东沙这个物种在南中国海分布的最北界，那么显示东沙环礁呢是南海生物的绿洲，而且呢这个东海环礁的范围呢是如此的广大，还有很多等待大家去挖宝去探索的地方。那么说到了甲壳类跟螺贝类呢，是东沙陆海域较优域以及较优势的无脊椎动物。那么在民众普遍比较认识的生物种类中呢，海管处就推广了海洋环境教育，100年跟102年有出版了一个叫做宝贝东沙，还有另外一本叫做铁甲武士，图文并茂的方式让很多的看过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那么经过多年的累积跟重新整理，海管处又再次出版叫做宝贝东沙常见软体动物篇，以及月 月牙剑客东沙岛海滨蟹类篇，这两本呢都是属于解说的一个手册，那么将科学性的知识浅显易懂的方式，透过知识小百科还有生态小故事，就可以激发我们更多的想象，也可以让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哇，整个东沙环礁物种是这么的多样性，可以提升自我的环境保育的知识，也可以更加爱护我们这一片海洋以及喜欢我们的海洋。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脸书 IG 有一个小测验哦，海洋新书大放送，海管处呢为了让大家抢先阅读这两本书，所以即日起你只要到海管处的官网发布这两本书的电子书，4月30号也同步在 IG 在脸书有举办有奖征答跟赠书，希望可以大家喜欢。那么来不及的朋友呢，你可以在这两本书在哪里看，在我们的国家书店松江门市或者是武南文化广场都可以买得到，或者直接上海管。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富军医师。对抗病毒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落实勤洗手。常见的洗手方式有肥皂湿洗手跟酒精干洗手。肥皂湿洗手可以彻底的洗净你手上的细菌跟病毒，又不会造成你的皮肤过敏哦。只有在你周围没有水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你使用酒精干洗手。另外，现在大家常用次氯酸水作用在环境的清洁，不要直接使用于人体哦。希望大家都能落实勤洗手。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